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朋友。那么将近4年之前呢，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那过了这3年半多了，中间又有疫情啊等等的变化，不知道他现在跟从前是不是还一样呢？我们请林俊逸先生跟大家先打个招呼，然后做个简单的说明，或者是介绍一下他这几年的变化。
雅秋姐姐，主持人你好，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好朋友，华人的好朋友，大家晚安。那很荣幸在3年多前有接受过我们雅秋姐的一个专访，当时候是谈奶爸新兴运动。不过这个一个缘分在3年多下来，俊逸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当然应该可以提到是说今年母亲是过世，那当然在一个还是非常怀念妈妈哈。那因为妈妈过世之后呢，那爸爸还蛮健康的。那在一个转折过程当中，我来到了台中工作之后，又调到我们彰化县来工作，永靖乡。那来到这边3年多是在做一个关怀的一个工作。那没想到我今年更特别，就是宣布要来参选我们彰化第四选区远离永靖大村的一个议员的选举。这是这3年来最大的一个不同的转折。谢谢。
是听到你说议员，请问是县议员吗？
是的，没有错。
彰化县的县议员、
就是、对，是第四选区。第四选区
彰化县，
对，没有错，彰化县。
对，我看到你身上写了彰化，还有永靖，还有园林。
是。
那么请问你作为一位民选的议员，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需要有什么样的证件吧，就是说你以后能够承诺做些什么事情才可能被选上呢？
哇，这个真的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彰化算属于比较传统的一个地方的选举。那我这次的选举是以无党籍的一个身份来参选。那其实台湾的一个政党的一个参选人，他是蛮蓬勃发展。这次蛮特别的哦。他有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台湾维新党，还有个时代力量。说我一个无党籍。拼了5个党齁、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非常不容易的。那刚刚提到主持人雅秋姐提到的，其实我能不能让选民来青睐来选择我，其实我是打着一个温暖清新关怀有 idea 的一个清新的议员的一个角色来去看我们这机会能够得到市民跟乡亲的认同。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了清新啊温暖呢、啊、有 idea， 就是说你有一些新的想法，那么可能是跟传统的议员的形象不太一样。那么在目前你打出来的这些不管是口号也罢，或者是吸引人的这个政见也好，跟其他的候选人有没有很大的分别呢？
我想以这个分别，我想以一个地方的一个议员来讲，其实他们都是琢磨在地方的一个服务。那我会比较特别，就是以我个人在这么多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经验上来讲，我琢磨第一个就是社会关怀的部分，第二个家庭和谐亲子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文创，乡镇的村里的文创的部分，那第四个。第四个的部分啊，不好意思，第四个的部分，那我们就是着重在长照的关怀、长照的品质的提升，跟劳资双方和谐的部分，这是我 目前为我们的乡亲市民所提出来我能做得到的能实践也是我个人比较能擅长的部分的政见。
是，我听到你说的这四点，当然我觉得都是很好，那么你也说了是你做得到的，那么请问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到呢？选民能够相信你吗？
我想哈、我们从第一个来讲，社会的关怀的部分，应该就是我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在做这件事。那比方讲，我这几年大概只要我休假的时间，我有假日的时间，因为台湾目前它也是一个老龄的社会，那我们乡镇市在地方有里长的部分，他们都会或是社区的部分，他们会让老人家来共餐学习。那我有时候在这三年当中，我就会去弹琴，唱一些台语歌，跟我们长辈同乐。那这一直都是我在做的事情。所以再谈到我在这三年多来，我一直在永庆的部分，我在1919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石文涵担任店长，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关怀的工作。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我未来如果能够成为议员，我觉得我的手能够伸得更长更深，在社会关怀上可以做得更广面一点，更深入一点。好，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刚刚提到了1919，那又是什么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不熟悉不了解。
是1919石文涵是我们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其中一个事工，
所以是1919食物银行。
对对对对，
那食物银行为什么前面有数字1919呢？
啊，对，这个问得好。因为我们协会是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救助嘛，其实它成立是在1999年，就在921的前一年刚好我们成立。那我们最主要是以救灾为主的协会，隔年刚好921，没想到就是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协会就着重在这一块。那当没有救灾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了几个事工，我们做了陪读班，我们做了食物银行，我们做了急难救助，这整个时候包括全省环岛的部分，那这个募款，这就是我们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所做的一个事工。那其中的1919食物银行，就是让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一个家庭，他们能够来领米啦、领日常用品等等的，能够帮助他们在生活上的一些基本的一个需求。
所以食物银行所提供的不只是食物而已，还有日常用品。
是，米、面、那洗发精等等，甚至洗衣粉等等。就等于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所需要的，
什么牙膏啊、肥皂啊，
有，对，没有错，是有的。因为有一些各界的一个企业人士他会捐进来，那可以让这些关怀的家庭能够去选择他们所需要的。对，
听起来有一点像我们在防疫隔离的时候这个防疫包里面的东西。
对对对对，类似，没有错，类似。
对，都是一些生活必需品再加上食物，所以食物银行的功能还比只是食物更多一点。
对，没有错，没有错。
那么我想等一下我也会回来再请你把食物银行更说的详尽一点，但是呢现在还是请你先把你的第二项，就是你的这些证件一一的介绍一下。
第二项来讲的话，谈到的是一个家庭的和谐，这也就是
亲子关系。
对，亲子的关系，这也就是之前我在2018年的时候接受我们主持人专访的时候的一个主题。那我是一直延续下去奶爸星星运动，所以我这次的选举很特别，除了名字之外我还冠上奶爸邻居这样的一个参选，让很多我们的乡亲市民能够很快的认识我。那这是我很核心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虽然是一个议员，那他就是跟市民乡亲有关系，但是我一直认为家庭价值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期许
家庭价值才是最重要
的。对对对，而且家庭关系，所以我期许自己有这个机会成为我们第四选区的议员，我真的希望我有这个机会 可以到各的学校去谈这一块奶爸的信心运动的部分。是的。
那么当然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过我们2018年12月的访谈，那么另外一些听众朋友并没有听，所以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奶爸运动呢？
可以的。其实我真的是当过奶爸整整十年。我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候是一家公司的副总离职的那一年，我成为奶爸。好，那成为奶爸，当时候的大儿子是将近三岁，女儿是两个月，我就当时候就一起当奶爸，就把大儿子就带回来了，就本来是给保姆带嘛。那后来我就当奶爸的时候，女儿两个月，我就一次带两个。那就真的就是走入奶爸的身份，家庭主妇的身份。那本来我想说带了两年半的女儿也长大，想应该可以离手了，没想到孩子的妈妈又怀孕，所以又带了一个。所以真的我其中目前大儿子今年大学毕业，女儿是要升大二，小儿子要升高三。那其中要升大二跟升高三的这两位孩子齁，是我真的从两个月抱长大的，所以我真的当过这样一个女人的角色。那这段期间我也没有留白，就小孩子睡觉的时间我就到书桌写了还蛮多的二十几万字的心得啦，那也写了几首台语歌，那也画了大家千古的创意狗笔画。那这段期间
画了什么东西？
创意狗笔画，像我之前奶爸信心运动的时候，我在推展记者会的时候，那个 logo 线条就是自己画出来。哦，那
所以创意勾笔画，这个勾是什么什么东西？勾笔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画风，就是说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都是在实验纸一个九公分跟九公分的便条纸上所创作出来的。那是因为我用一支笔下去勾完之后线条，那画龙点睛之后，把它画出一个人脸的图形，所以这是我自创的一个画风。对对对对，花至今就是分享的不多，但是未来应该可以成为蛮多商品文创的部分，可以授权啊，可以在某个物品当载体，就在那个物品上，那我们这一个勾笔画就会放上去这样子。
对，比方说马克杯啊，或者是 T 恤衫啊，或者是帽子啊等等，背包啊，各种的产品。
是的，是的。所以在奶爸信心运动这个部分，就是我体验到，我觉得一个男人走入一个家庭，真的是才知道说妈妈当一个家庭主妇的辛苦。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一个当女人十年，所以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未来组成一个家庭，我觉得当奶爸尽量不要啦。如果要当奶爸，我也可以分享，那是要有奶爸的精神。所以我当时候推的奶爸运动，就是一个男人走入婚姻当中，有了孩子之后，你要同心、爱心、感恩、责任、柔软之心回到家奶爸一下，就是变动词。
所以只是奶爸一下，并不是跟你一样从头到尾把孩子给带大的这种真正的奶爸。
是对对对对，我觉得男人华人的世界啦，觉得世界还是在外面在工作如果当然要成为奶爸，我觉得这个生命经历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就是跟太太之间谈好就可以的。但如果说假设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给人家带，或是孩子是自己老婆带，一个男人回到家，不管你是董事长也好，你是总经理或是一般上班族，你回到家真的要参与所有家里面所有的细节，包括生活上的扫地啦、拖地啦、刷马桶等等 anyway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叫奶爸一下。
所以、就是、
会不一样。
对，所以除了就是带孩子之外，也要帮忙做家事等等的。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我还推了一个说假日一个月当中假日某个礼拜六或礼拜天，让你的老婆睡到自然醒， 因为你小孩子如果到两三岁的时候真的是很活泼，你可以让你的太太睡得饱一点，你早上就带孩子出去公园玩，回来帮他带个便当，带个吃的或是怎么样，我相信这个婚姻一定是很不一样的。对，
那么会不会有一些还不是奶爸的男人觉得我在外面一个礼拜上班也很辛苦，为什么我不能睡到自然醒呢？
诶，有些家庭主妇不要说带孩子齁、哦、很轻松，带孩子是24小时的工作。那很多大部分现在都是双薪家庭。太太也要回来啊，那写作。我觉得就是一起。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华人的世界，我觉得我们男人在这一块能够更体贴更细腻的去经营你的婚姻。
是，你刚刚提到华人也让我想到人住在美国的我们，就是看到很多美国的奶爸就很多这个阳光的大男生变成了父亲以后，他也就是奶爸形象。那么甚至你想想看，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他也一定是奶爸，我相信
是啊。对，
所以你说在华人的世界中对华人的男子推行这个推动奶爸运动，让大家有这个奶爸精神，其实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不知道你们的乡民、你的选民的接受程度如何？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今年2月21号宣布到现在，基本上拿到我的宣传的部分，看到奶爸都会特别，为什么叫奶爸？他们就会很好奇。我说我是真的当过奶爸。像我就会去跟他们解释。那如果年轻人，我都会请他们你 Google 一下奶爸邻居五个字，因为在台湾这边推动2013年2016年还蛮多新闻有专访，所以大概从新闻的报道当中就可以知道奶爸邻居为什么我要自称奶爸。对啊，他们听了都觉得哇不简单哦，觉得十波人哦，一个男孩子能够三个孩子自己带大的哈，这对台湾社会来讲是比较少见的。有些人只可能带一个、带两个，我一次是带三个。
那是因为你们家刚好有三个孩子，有的人家里只有一个或两个就没办法了。
带一个、两个哈、哦，跟三个，我觉得我有不一样的困难度。
是绝对的。
对。
然后你这样讲，让我想起来，如果是三胞胎，那就更精彩了。
哇，那真的是喂奶啦，换尿布啦，那个真的是手忙脚乱。
对，你恨不得生出另外一双手或者是另外一双脚。
没有错。
对，让我想起来，因为我提到脚说，所以说不定还有手脚并用的时候。
没有错。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你的其他的经验，现在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谢谢。
不要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而是用它来堆肥。所有的食物残渣都可分解成肥沃的土壤肥料，帮助种植更多的水果和蔬菜。食物珍贵，不应浪费。这则消息由金县政府提供。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林俊逸先生，他是奶爸林俊逸，所以他的名字好像不是三个字，而是五个字了，奶爸林俊逸。那么奶爸林俊逸呢，现在要竞选彰化县的县议员，他的选区呢是永靖跟园林。那刚才他都跟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询问他的政见。那他刚刚讲了第一点、第二点，现在我们看看他第二点讲完了没有，如果讲完了就进入第三点，如果还没有的话，请把第二点再接着讲。第二点就是奶爸精神。
是的，再补充一下，是永靖、园林、大村三个选区。
对，大村大概是我很不熟悉的地方，所以就漏掉了，不好意思。
产葡萄的，好，很有特色的一个乡镇。那我再补充一下奶爸运动，就是说我觉得身为一个议员，如果能够把，因为社会它的从一个基础，从一个人两个人到一个家庭，那家庭的和谐，家庭的关系，它真的是攸关于社会上的一个各种问题。那如果家庭稳了，就像我在常在比喻的，夫妻它就像是一棵夫妻树一样，如果假设这个夫妻树长得好的话，它可能结的果子一定是更健康，更甜美的果实。一样的，如同家庭一样，你夫妻之间的关系好，你的孩子一定会比较 OK 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说，这一个家庭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成为议员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来强调这一点，那能够未来能够巡回来到学校去分享这一个。因为巡回要巡回，我们就希望说家长跟孩子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演讲讲座，这样子。是的，
是你刚刚这样讲也让我想到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家庭的父母呢是根，子女呢是枝叶跟结出来的果实，就像你刚刚说大春的葡萄，所以如果这个根越深越稳，那当然它的果实就越健康越甜美，也就是子女也就是越有很光明的前途。
没有错，没有错。那第三个部分我特别强调说，乡镇式的一个文创的部分。因为台湾这几年一直有在强调，就是村里的部分都要有一个特色出来。那我真的也发现到政府也愿意把这样的资源丢到村里，做一个特色，让村民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认同感，我就是住在这个村，我就住在这个里。可往往发现似乎乡村的文创，他可能做了之后没有特别去做一个维护啦，或是说他在文创在这个部分可能只是少数人的决定，所以那种对村里的一个乡亲的认同感，我觉得认为还是比较不够。那我能提供的就是未来如果有机会在这个村里的文创的部分，我当为议员，我有参与到的话，其实应该我可以提供蛮多蛮多的 idea 给他们。因为本身自己是一个还蛮有创意的人，那我们要有创意一定要先了解他这个村里他原来的人文历史甚至他的一个自然的空间的条件，那你我们要
还有它的产业啊，它的产品等等，
做一个结合。那文创出来不是只有少数人，应该是邀请长辈、中年人、年轻人来一起来参与来发想。这样透过这样村民的参与，相信这地方的文创一定会被更认同感，会更有幸福感。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竞选彰化县的议员，而且就是在永靖、园林跟大春这三个地方，那这三个地方的面积有多么大，有多少个村呢？
哇，这个面积多大我倒是
不要考你了，不用
对，真的是考到了，不过还好。园林市是有41个里，
41个里，
对，大村有13个村啊，我希望我不要讲错。永靖有24个村，
在这些的村里面，他们的距离会不会很远？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能够各有特色嘛？因为村给我的感觉是，好像一个村连着另外一个村，他们中间有那么清楚的划分，有那么明显的不同吗？
有的哦，他们真的是台湾来讲的话，他整个村里，他在地图上他会呈现的蛮清楚的，但事实上。那当然是一定是以主要的路下去做区别。那刚刚主任提到的，其实我们这山区有一个很特别的，刚好都有火车站经过的，大村下来就是圆岭车站，再是永靖火车站，刚好这第四个选区还蛮有特色的。对，那我也很特别的来分享一下，我这次参选，我因为我有写词曲创作这样的一个不要说是天分，那我特别用三个月的时间为永靖圆岭大村写的地方的主题歌。
那是三首不同的吗？
对，没有错，三首地方的台语歌。所以我自己好像 Google 了一下，好像真的参选地方议员的自己写词写曲，还弹乌克丽丽，自己还觉得自己唱歌还蛮好听的，再来真的蛮有诚意的为这三区写了一首地方之歌，所以是五合一啦，应该是破了纪录。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诚意之作，我最近其实词曲应该都告一段落了，到时候就会昂上去，会特别去拍，用空拍哦，拍这三就是我写的歌词里面这有特色的地方，把它融入进去，那我的歌就会在上面搭配着这三区的特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色的，我不管它的人文自然甚至古厝等等都会在里面。对，
那能不能够请你稍微透露一下，你这三个地方的就是地方歌里面提到了哪些特色歌词里面？你还记得吧？
可以，没问题的，我当然是记得。我们从我们永靖来讲，永靖它是闽客哈，就是闽南语，其实它已经算是古老客了，它300多年的历史，所以
那闽客就是又有闽南人又有客家人，
对，但已经融入了，所以永靖这个地方很特别。我特别从清嘉庆18年啊，清嘉庆18年开始写这首歌，
清朝的。
对，大概18年，大概300。那因为永靖它有出产老叶，然后又是苗木之乡，所以我有写出来。
老叶是包槟榔的那种吗？
没有错，哇！那周主持人真的很厉害。对，老叶真的是包槟榔，老油啊，是永靖的一个特产。那永靖还有一个特产就是苗木之乡。
第二个又是什么？
那个你看老油啊嘛，就是。花真多，树叶树木很多，花很多，因为永靖是苗木之乡。
苗木，
对，苗木就是树、
树木的苗
树，还有那个果树的苗啊，它就可以把它照顾长大卖给。
就是苗圃很多。
对，苗圃，对，就是苗圃，苗木之乡。那再来永靖有个特色，它的三合院火皇的聚落有400多座。
什么聚落？
三合院的聚落很多都是百年以上的，这是很难得的，在永靖，在台湾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呈现了一个非常居民所保留下来的三合院。这个是圆岭的一个三合院，
因为有的人并不知道三合院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没有错，没有错，
说这个就是永靖
三合院。对，就是三合院。
那么还有其他的特色呢？
特色永靖来讲，它有一个很多古宅，余三馆很多人都听过。那中石地还有陈美堂，这个也是我在歌里面有呈现啊，有永靖的特色啊。当然，永靖它就是一个乡民，它是非常一个非常努力打拼为。家乡努力，他们自己本身的生活都还不错， 那大圆岭的部分，它的特色就是，圆岭的特色，圆岭哈，其实，这一阵子其实在台湾前两三个月都有做报道，它是在乡镇当中跑车最多的。
跑车？
对，表示他们的听说有
赛车的那种跑车。
对，上亿身价的人非常多，所以圆岭的经济蛮好的。但是我在歌词里面是没有描述这个，我描写的就是圆岭它本身有一个白果山，很多人台湾小时候去旅行的时候都会到彰化的白果山。好，那有
像是这个花果山水帘洞的感觉。
对对对，还有一个藤山步道，也是我们彰化这附近深圳南投最常大家去爬山的一个非常适合
一个目的地
的地方。对对对，那也写到我们圆岭它有蛮多特色的一个老街，那什么大爬九行啦，灰恰桃啦，也是一个很大的特色，还有一个甘神丁，
就是蜜饯。
圆岭的对蜜饯甘神丁，它的水果也是有蛮特色的，碰柑跟杨桃，碰柑跟杨桃是它的特色。
我记得小时候有这个圆岭的碰柑有印象。
对，没有错，没有错。
杨桃倒是没有印
象。对，圆岭以前一个李妈给，所以这也是蛮对李妈给
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伊就是以前的名，就是叫安尼，
关林
古名，
旧名古名。
对对对对对对，很好。就我嘛，这个我有写在他的歌词里面。那大春呢？我写的大春葡萄当然一定有写。大春的地形它像一个菜瓜，所以它地形像一个菜瓜。说哦，其实我第一个我的歌词就说哇，青青菜瓜嘛，但是
菜瓜就是丝瓜对吗？
丝瓜，对，它有点像丝瓜。那刚好主持人也讲到它的特色就是它的葡萄，所以我的歌词里面就描述到吃了一颗葡萄你让你耳朵会搭起，就是非常好吃，你又一起夸奖它。那也写到大春本身它有三家上市公司，一个大学、哦、那它的上市公司有轮胎嘛，它的特色有轮胎，脚踏车也是全世界出名的。对，所以大春来讲它的特色也是蛮有，除了葡萄之外它还是也蛮有多古厝
产业，也有产业，也有古厝。
对，没有错。对对对，大概是这样。那我就很诚心的写了这三首歌，那希望能够跟乡亲们市民们能够在这个音乐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彼此的交流，诚意制作啦。
好的，那这是文创的部分，到了下一个第四个就是长照了，提高长照的品质。
长照的品质来讲，台湾现在目前有全天的啦，有半日的啦，甚至到家里面去做一个暂时的一个照顾的也有。那当然台湾这几年其实在这一块这个产业，因为长辈他们的那个健康，所以延长他的寿命，所以老人家在这一块其实也是全世界的趋势，所以长照的部分当然参差不齐。那我身为议员，我当然希望我刚刚有提到我这几年一直有多次在社区长照的部分去跟老人家做一个互动，我觉得长照的品质这一块是我们可以身为议员我们可以再去对这个议题可以再更深入去关心呢、啊，让这个问题能够更棒。因为老人家他就家里面一个宝，那如果能够我们给他一个更好的照顾，我相信这是大家身为子女最乐见的事情。对，
是，但是要提高这个服务的品质，要从何做起呢？你必须要有人。有人的话，你就要必须有钱来付给他们做这些事情，而且呢。要让他们愿意做的话，可能就要有比较高的薪资，这个都可能做到吗？
这个其实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啦，因为长照这一块大部分都是私人机构去来去经营。那在市场上来讲，当然你做得好，你的生意一定是比较好嘛，你做吧就自然就被淘汰了。 那我们身为议员，我们就是在这个议题上我们去关注它，这一定有跟法令也有关系啦。那当然这一块等我成为议员的时候，我相信我会琢磨的更深，来去关注这一个部分。
那么当然你刚刚也讲到说现在的长照的品质是参差不齐的，那么请问长照的机构数目够吗？或者是长照做这种你说是到家里来做的这些人的人数够吗？
其实是 OK 的，只是说他们聘请的这个部分，他们在做职前训练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关键。
对对，这个当然训练也很重要。
照顾者的优劣真的是很重要。如果能够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反而比较强调一点，照顾的陪伴其实是要很用心真心，把自己的长辈当成好像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这样才是真正长照品质最重要的。
对，这个是当然
人家必须要被尊重。对
对，
这
当然是最重要的。医生也是要视病如亲，就是说这都是最重要的。那么你说的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如果付的薪水不够的话，他们可能就算是受到了训练也不见得会那么愿意全心全意的去做，因为就是这个报酬不够嘛，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报酬才有足够的动力，这是我的想法。
没有错，所以这个产业来讲真的是参差不齐的，参差不齐。因为毕竟在经营这样的一个也是虽然是一个长照，看起来好像是关怀，可它是 business， 它也是一个商业。那它如果找的人给了很大的薪，给很高的薪水，那这样对他来讲成本如果说不付出，那可能他就没办法请更好的优秀的人才。所以在目前我所看到的短时传奇的部分哈，长照请的就是说他有这个心，但是我们不能说他的品质不是那么不好，应该说他们就是找一些空余的人力，可能他们对这方面他们有这样的心力，想为了糊口饭吃所以来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一件事也我们也觉得也是 OK 的啦，也是 OK 的啦，我们不要要求说他一定是 high class 这样子，那 level 那么高的。对
对，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当然是这个长照机构要愿意付给他们那么多钱，长照机构你说是一个商业机构嘛，他也会收这个被照顾者的钱。那么如果在他愿意把他的这个盈利的这个比例降低一点，或者是能够有比方说政府的补助啊，或者是被照顾的人的家人愿意出更多的钱呢、这都是可以提高照顾者的薪资的一些途径，所以给你参考了。
好，谢谢，没有错。好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来自台湾的嘉宾林俊逸，奶爸林俊逸。那么为什么他是奶爸呢？刚 刚才您听了我们的节目，一定就已经有一点概念了。但是如果您现在才开始听的话呢，提醒您，因为他要竞选彰化县的议员，那么奶爸精神就是他的政见之一。那么他自己也做了10年的奶爸。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亚秋的情感夜线曾经在2018年的12月12号跟奶爸林俊逸做过一次的访谈。那么今天很高兴又请到奶爸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这次呢话题比较严肃一点，因为他要竞选民意代表了，那么要问他的政见。刚才他已经把前四个政见跟我们大略说了一下，那么奶爸，请问你的第四个政见说完了吗？如果说完了就进入第五个，否则的话再把第四个补充说完。
应该可以进入第五个，就是我谈到的一个劳资双方的和谐的部分。那这个政见来讲，是背后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协会的一个郑博士在做一个彼此的一个合作。那因为劳资这一直以来就是各国台湾都是一个问题，因为资方跟劳方一直都是对立的了，在一直都是对立的啊、哦。那这一块如果我们相亲，在未来的工作上，如果在跟雇主，甚至我们服务到雇主，也不是只有劳方，所以在这一块上，其实比较简单的部分就是说，我未来成为议员，那这一块只要雇主公司有问题，劳工他本身在工作上任何问题，都可以到我这边来，我们可以每个礼拜三固定我们服务处就可以免费做咨询，所以这个政见是很明确的啊，这样的一个做服务。啊，细节的部分当然它就是雇主有雇主的问题，劳工就不便在访谈当中去细分它这样子。
是，我们现在不用细谈这个雇主有什么问题，就是劳资双方各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想请教的是，你刚才说就是劳方跟资方的定义都很宽广。
对，
就凡是雇用别人的，不管是一个公司行号，是一个工厂，甚至是家庭，是不是也都算只要是雇主？
哇，应该这么说啊，我们一般就是以公司为主，公司为主。
那公司、
就是、
工厂，
对对，一定是要。
如果是餐厅、商号、商家这些雇主方面，
对，应该也都是算是啊。只要是老板你请的员工，我认为这都是我们必须服务到的一个劳资双方的优部分。
对，那当然也包括你刚刚说到的这个长照机构。
家庭的部分，家庭的部分就好像不在这边，这属于社会局家庭的问题。
但是长照机构的话也是在其中 对吧？
也算是，没有错，因为这是一个资方受雇者他们之间对有问题，在这一块上我们成为议员都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服务的主要项目。
那么当你提出了这么多的政见，要做这么多的服务，请问你会需要有多少的助手呢？
哇，其实我们县议员，如果我所知道的就是在
特助。
对，没有错啊，他在给县议员，他有一个金额，你必须请2到3个特助。好，那所以我不会是一个人在做服务，因为我特别会重视未来如果成为了助理的人，他的品德、专业、勤奋度，还有他能够倾听乡亲的一个心声的部分，才是我选择我成为我助理的主要的一个条件。
那么当你成为议员之后，你不是单打独斗，那么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不是单打独斗，那么现在你在竞选当中是有什么样的竞选团队来帮助你呢？
目前有一个特助在一个特助在帮忙我，那这个特助他本身也不错，那在社团部分还有他本身的专业的部分都是，还有他个人的品德的部分都我蛮认同的。那除了自己的特助之外，还有周边的社团都有一些支持的力量。本身我也是林氏中青会的理事，那也参加我们彰化县创新创业的协会的会员等等的。那也有一些乡亲长辈 甚至有一些协会的一些大哥大姐们都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支持力量，都已经开始出来了。对，
那么请问就是当你在这三个都是乡，什么现在叫做乡是不是？
一个乡一个市，园林市，
园林市，
大村乡。对，
那么除了这三个地方的人可以支持你，其他地方的人可以也支持你，或者是如果可以的话以什么方式支持你呢？
哇，这个很棒哦。其实我的朋友还算蛮全台湾都有朋友，那这一题
满天下了。
对对对，我尽可能在 FB 啦或在 LINE 里面广宣自己要参选这个讯息。那也有真的可以收到我在台北的朋友、高雄的朋友、哪里的朋友啊，我们有个朋友住在园林市啊，我住在大村啊、永靖，他们就愿意为我爸爸推荐。对，
那么所以你刚刚没有提到，但是我记得你好像说过这个网络竞选，你用这个互联网做你的竞选的活动是做的很多 是吗？
是的，我这次也可以跟我们永靖、园林、大村的乡亲市民报告。乃霸林俊逸这次以无党籍身份来参选，是用典范哈，因为我在外面不会插任何一支旗子，也不会有一个大的看板，我只有在总部自己这边会有一个呈现出来自己参选的一个意向，旗子也会插在自己总部这边，因为我要干净选举、环保选举、
环保的选举，
对，环保选举，而且在经费上我要最节省。再来刚好选举这段期间也是台湾台风来的时候。如果台风一来，如果你旗子啊看板在那边，其实基本上会影响到很多的市容。对。
对，而且看板如果掉下来也很危险啊。
是啊，不过现在大家都会蛮注重这一块，只是我还蛮坚持我们来做一个更环保的选举。
好的，那么已经把你的证件都已经请教了一遍，那我就可以回到我刚才比较感兴趣的另外两个问题。那么一个当然就是食物银行。
是。
请问在台湾食物银行的这个蓬勃发展的程度如何呢？
真的是这几年，我们这么说，不管偏乡也好，边缘的家庭，独居老人，在这一块确实是有所闻的，所以台湾现在目前的食物营养真的是蛮蓬勃发展。除了我们1919食物营养之外，还有一个全民食物营养，还有一个安德烈食物营养。那这一块上来讲，还有芥菜种，我所知道的。
那么都是在哪一些地区呢？
应该这么说，像我们1919食物营养是以透过教会去关怀，包括偏乡。那我记得安德烈这个食物营养是以青少年为主的，所以它不是以地区为主，就是说大部分这食物营养会以偏乡为主，因为偏乡比较多，比较需要关怀的家庭。
就有些家庭都是年长的人留守，
对，
能够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到外地去打工了。
对，没有错，爸爸妈妈到外地，可能爷爷奶奶就是照顾孙子，
那就是两代
有一餐没一餐的。
嗯，
所以这一块会是我们1919食物银行在台湾所注重的这一块，尤其是以学生为主，小学生。
好的，那么另外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部分，你就是无党籍竞选。请问台湾的竞选，就是说有没有党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你怎么样跟这些有党在后面支持的候选人来竞争呢？你的竞争的这个底气是哪里来的呢？
哇，这个真的是我目前最艰困的无党籍。无党籍就是没有资源，没有政党的澳元。所以我真的这一次真的很特别的，在这个选区，县议员现任的有八席，他们的党籍的分布有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但是 要跟我一起参选的新人有另外两个党，有时代力量台湾维新党，那我以无党籍的身份要去跟他们竞选，确实在起跑点上我们是落后的。不过奶爸林俊逸在2月21号宣布到至今，其实我有个特别的选举，在永靖也好园林也好，我是骑脚踏车的，骑脚踏车选举，所以我在永靖
非常的环保。
对非常环保，那因为这样得到蛮多中间选民的认同，这也是我自己觉得我这几个月努力下来觉得蛮欣慰的。有时候像我今天也一早5点多就在我们永靖跑了一个行程，那骑着骑着后面就有人说奶爸加油，我吓一跳就是表示他们在 FB 有在看到我在分享的文章跟照片，所以他们蛮肯定我很认真啦，就是我做影集内啦，对，大概是这样。
那么你可不可以再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当然了你介绍你的对手并不见得是给他们拉票的意思，但是因为你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国民党啊民进党我们都比较有所知，那么至于时代力量啊跟什么维新还是什么，
对，台湾维新党，
对，这个好像
对
就没有什么概念，
没有错，
介绍一下。
其实我对他们政党也不是那么了解，不过我知道他是以前应该是担任过台南县县长苏焕智为
他自己创立的党吗？
对对对，一个政党台湾维新党。
他原来是也是无党籍的还是原来是属于
他原本是绿的，以前是民进党，
就是，所以从民进党又分了一支出来还是另外完全成立一个党，
他后来好像是变了无党籍之后才成为又有一个台湾维新党，应该是这样。对，
那么另外你听到
民进党无党籍，对，
从民进党苏焕智
无党，对，民进党好像可能无党籍，
对对，就是苏焕智去当了台南县县长的时候是属于民进党的，后来他变成无党籍，然后他又创了这个台湾维新党，
应该是这样。我的意思
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但是
不能
是稍微梳理一下，
对对对对。
那么另外这个时代力量，我觉得我的印象中它是原来是民进党的一部分，不是吗？
没有啊，在台湾来讲，时代力量它属于比较太阳花嘛。记得在立法院太阳，对，就后来太阳花事件之后，那在立法院这一个太阳花年轻人嘛，就是延伸之后，他们就成立一个时代力量。
所以它不是民进党的一部分，但是好像也
是
民进党的侧翼。
这在台湾的新闻上的定义是如此，那我个人就不便于去评论。
那么侧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旁边的翅膀吗？
应该就是这样子吧。有人这么说是小绿啦。对呀，就是这样子。不过这个在我竞选过程中，我觉得政党我们都是尊重他们，政党有他们政党的一个。他们的特色和他们政党的一个目标。那我为什么用无党籍？因为我觉得地方民意代表一个无党籍，那反而是更能够包容，
也
更有弹性。对对对对，不受制于政党的部分。谢谢。
好的，那么节目进行到这还剩下最后几分钟，也许我刚刚问的问题并没有让你充分的表达你想要表达的，所以再给你几分钟的时间自由发挥。
可以哦，我这么说，刚刚这个节目借我们亚秋姐主持这个西雅图电台这样的节目我相信我们台湾未来的我们第四选区的永靖园林大村的相亲市民应该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视频。那俊逸真的用一个非常诚意的心投入这样的一个选举，投入这样的选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投入这样的选举，我相信是用一种关怀、清新、温暖、有 idea， 跟一般地方议员不一样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角色。那认真的希望能够把我。所呈现出来的政见，还有我未来想要服务乡亲的一个热忱，希望能赢得大家的一个青睐认同。那在11月26号真的把你们的神圣的一票就投在林俊逸这个竞的一个选单上面， 好，那能够，我也这么有自信的说，如果有幸能够成为我们第四选区八位议员其中一位，我认为这是我们三个乡镇市的一个幸福。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彰化第四选区的候选人林俊毅，乃化林俊毅。那么当然他也很信心满满，让我们一起打造美好的未来。
是，
我再慢慢的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政见。永靖的益善堂8月16号，哦，这个已经过了。
对，昨天我特别去参加这个邱老师对我们三合院的一个导读，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所以这个三合院看起来很棒。
是，希望支持俊毅成为你的助力，选择俊毅幸福满意。
那么刚才呢，在您提到这个很多选区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也想到你的选区里面有一些活动啊什么的，也挺有意思的，我们来看一看。
好的，这我在园林园的时候的活动，
有些小朋友啊，也有些大人。
是是是，对对对，你看请听民意啊，跟一个爸爸聊天。这一位特别讲，在我们永靖竹子村98岁的长者还会读报纸，
非常厉害，他的眼睛很好啊。
是是 是, 是，很健康。这个是我竞选当中真的真的没有时间吃饭，就对对对对，把它拍下来
去市场。
对，黄昏市场，园林的黄昏市场。这个也刚好偶遇一个家族，他们为了过应该是母亲节吧。哦，那一起家族聚会，我刚好偶然碰到，我也在宣传我的理念。
我本来还以为你是在那边唱歌拿麦克风
的
姿势。
真的真的很像。对对。那这个就是我支持的好朋友们。您是中青会的一个总干事啦。我们理事长还有我们的会员。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俊毅到节目当中来，那么祝福你竞选成功。我们谢谢乃化林俊毅，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晚安。
谢谢主持人，晚安。